列王记下十七章，这是我们开始读的。上一次读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十个支派，你看哈，这里明明的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这里遍地，上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的京城，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就十个支派啊，被掳到亚述。亚述我再说，简单来说是伊拉克的北部，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你记得有个地方叫哈拉。第二个地方就哥塞，与哥塞就是与哥塞的哈伯河边，所以可见哈伯河旁边有沿着哈伯河有一个城叫做哥塞啊，所以现在有三个地名，一个是哈拉，一个是哥兰，一个是哈伯，还有呢是马代人的城邑。马代人城邑简单来说就是今天伊朗靠近德黑兰那个地方啊，这点我想德黑兰可以说是古马代的首都，最早首都所在的地方。那么在还不到那里，在大家听说那个先听，这是传说了，他们说这个什么那时候刚好靠近丝路，他们说几个博士就从那里来的，这个就是这是传说而已，但是这就是所谓马代的诚意，那么就很远的就到了那一带。那么这个是讲的十个支派的命运，所以讲到这个十个支派他们怎么失落，我们要读几节圣经，这个只是一节而已。那么还有一节呢，就是历代之上，历代之上第五章，五章二十六节，这五章二十六节是讲的约旦河的。我们知道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十个支派呢，尤其有两个支派是住在约旦河东的。那么现在圣经特别讲了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你讲到这个与十个支派普通都指着以撒玛利亚来说，后来他们一下就被掳到亚述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两个支派在约旦河东的，他们是怎么办的？他们怎么回事呢？所以第二十五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名神之神行邪淫，这名就是在神他在他们以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迪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人，是两个半支派哦，就落到什么地方呢？几个地方大家记得，一个是哈拉，一个是哈伯，一个是哈拉，还有呢是哥塞的河边，这一共四个地名。那么这里呢比刚才的稍微多一点，所以简单，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幅图画摆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的地方是就是哈拉、哈伯、哈拉，所以哈拉是个哈拉、哈伯、哈拉，这三个不要忘记都是城的名字，都是城的名字。那么然后呢，哥伞是个河的名字，哥伞对，这个其实呢，这个哥伞河，这里讲的哥伞河嘛，其实哥伞河其实就是哈伯河，你看到吗？就是哈伯河。所以当读到这里就讲了两个支派怎么被掳，而且掳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有印象。那还要读一个地方，那就是列在列王记下十五章。列王记十五章啊，是在十九章，是在十七章以前。十七章讲到整个以色列北国连根拔起一棵树，就抛到遥远的地方去了。这是十七章。那现在我们看十五章发生了什么事。第十五章二十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提勒来夺了，那这个时候是在亡国以前的，你明白？又这又一波的。那么这一次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就得以云、亚波波麻加、亚挪、基里斯、夏索、基列、加利和拿弗地全地，将这些地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那特别注意啊，这一次圣经特别讲了拿弗他利全地，这是很重要，你这一点你要把它圈起来，要点起来。亚弗他利全地 那么这一区这一次呢是在原整体被连根拔起以前，那么这次很明显的，你看把这些地方的人，这个最早就好像当就好像你记得吗？以色列被押解，巴比伦被掳也有好几个梯次的，所以很明显在最后一次连根拔起以前，你看这里有一批包括拿弗他利全地，结果通通就被裸到就是亚述那边去了。好，所以现在我们记得关于以色列十个支派被裸到亚述，一共有三处的圣经，一个是指说整个十个支派怎么被裸，第二个指的那两个支派，还有呢是指说在他们全体被裸以前，那么老早有一般的以色列人，特别是讲拿弗他利全地，然后呢就通通被裸到亚述去了。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这几个印象印在心里，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地图到底是被裸到什么地方去。那请大家先看的是巴旦亚兰这一张地图。那你如果看到巴旦亚兰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英文对大家不是很大的困难，你们看到两条河，有一条呢，左边这条叫做尤弗拉底河，就左边的河，就是现在这个讲到叙利亚，稍微往北边一点，那么那里两条河，一条河呢就是尤弗拉底河，还有然后这个旁边这条河叫做 Kabul River， 就是亚伯河。那么好了，这两条河变成两河流域，这个两河流域在希伯来文叫做米索波达米。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去替他找，替谁呢？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是替这个他们找这个什么，是替他们这个替这个以撒找这个娶妻，那么他们就到了拿赫城，到了米索达米。要记得那个米索波达米不是指的尤弗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交口，不是。那么这个是两条河，那么一个是哈布河，所以一个往东走，一个那其实是尤弗拉底河的支流，所以一个往东边，一个在西边，你看这个打像个叉叉一样。那么这个整个地方是个高地，因为叙利亚在圣经里亚兰，那巴旦亚兰呢就是表示亚兰的高地，所以呢你知道所有雅各的故事，所有利伯家的故事，所有哈兰的故事，通通在这一带。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巴旦亚兰。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读这个刚才所读的几个地方圣经，这个哈伯河就是哪一条河呢？就是右边这条河。那么如果你再往北边走，你就到了哥赛。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去过也这个创世纪之旅的，那么我们都到了那一带地方，尤其我们刻意从哈兰呢，我们刻意的是做刻意的这个我们在靠近哥赛那个地方，我们特地从那里过境，然后我们这样一直这样下来，沿着这个哈伯下来的。所以那一带地方呢，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十个支派被裸的时候，他们就被裸到这一带很清楚的，所以讲的哈伯河，所以这个很明显变成他们第二个故乡，可以那就他们被裸以后，你看见他们很自然的就留在那里。所以那里的景色呢，就是当时亚伯拉罕所看见的景色，也就是利伯家所看见的景色，也就是雅各所看见的景色。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他们已经在这一带逗留了。所以你看见吗？很有意思，亚伯拉罕当初进迦南，因着妥协的缘故，所以半途就留下来了，变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加利乌尔到哈兰，然后从哈兰进迦南。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掳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似乎对亚伯拉罕说，你怎么来你怎么回去，你当初是第一个阶段从巴比伦到哈兰，从哈兰进到迦南，所以到你真的十二个支派被裸的时候，十个支派先裸到哈兰，先裸到那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哈兰根本完全代表妥协嘛，根本你是半路良情嘛。所以你看现在很清楚的，这个十个支派也是半路良情，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事实反省不错，所以你看见他们，所以就被裸到那里。然后一百年以后呢，两个支派就不是被裸到，就被裸到加勒底乌尔那一带去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十个支派，后来他们就挪到这个地方去了。那么我们说过，现在根据我们历史上的追踪呢，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就告诉我们说，大概呢，他们在这个我们说亚述这一带，包括马代成立大概伊朗那边嘛，就是我刚才说德黑兰这一带，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很自然他慢慢就往东移，大概过了100年的样子，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阿富汗。到了阿富汗，当然大家有这个首都叫做喀布，对不对？去喀布尔，现在这个有个新兴地方，那是他的首都。但是呢，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见这喀布下面有个叫 Ghazni， 你看见吗 ？Ghazni，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哈伯河旁边有一个城叫哥散。那么后来不是我们读另外一个地方说是哥散和哥散，哥散呢其实就是哥斯尼。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就在你再往这个东北走，也叫 Hindu Kush， Hindu Kush 呢，那可以说是一个山脉，是从这个阿富汗一直到巴基斯坦的。那宾拉登呢，就是躲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从西方到东方，它要经过山道。那个山道呢，今天就叫做 Kabul Pass， 意思就是说就是哈伯的一个山道。我讲过，亚历山大经过那里，马格波罗也经过那里。那么这个东西方，你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可以说现在是最全世界最无法无天，你们那个根本没有人管的地方，因为有人说你5个人就可以把那个山道就把它看守住了。所以呢，这个呢叫哈伯。那么还有大家看这个在西北边不过一个哈拉，那个就是哈拉，就是我们所读到的讲了两个支派的时候，一个亚拉，一个叫哈拉。那么哈拉呢就是这个哈拉，就这个地方。那么还有呢，在这个往北边一点有一个地方，那个应该就是哈拉，就是那个哈拉。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12和10个支派已经到了阿富汗呢？你就要看它地名就很清楚。就好像你今天你怎么知道我这一班人从美国来，是从英国移民过来？你就要看看有个地名叫做 Virginia， 有个地名叫做 Richmond， 有个地名叫这个叫那个，有个叫 New England， 所以你就知道了很清楚。本来在英国有个叫 Boston， 结果现在后来在美国也叫 Boston。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一定从英国移民来的，这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他们到了阿富汗，他们又待了一段时间，又变成他们的故乡了。他们想家的缘故，所以怎么办？他们就把这个巴达亚兰那一带的地名就通通搬过了。所以很清楚的，他们应该可以说，这些人呢后来就到了阿富汗。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们一定要记清楚。那么现在呢很有意思，你如果真的到阿富汗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一共有50-60个部落，但是每一个部落他的名字都是用10个支派来做名字的，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你就晓得说没有疑问，他们应该就是10个支派。那么还有，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是10个支派的。虽然他们现在都信了回教，这是没有错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已经讲过了，他们还有些习惯还留着。比方说，他们虽然今天，他们因为从前圣经的时候就是摇头摆尾的，所以后来虽尤其儿童，你看他们今天如儿童本来经的话也是摇头摆尾的，那这个不是回教徒的习惯，这个完全是以色列人的习惯。所以呢，在这个什么今天呢，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所有的50-60支派的名字，通通是。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有一个叫 Rabbani， 这个部落叫 Rabbani 就是流变支派的，因为流变，你看了吗？还有一个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一个叫 Afridi 就很明显是以法莲支派的。还有呢，一个叫做Daphtani 这很明显就是拿弗他利嘛。 然后呢，比方说阿苏里，阿苏里根本就是亚瑟嘛。还有呢，这曼嘎里，曼嘎里就是马拿西嘛。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加加，加就是加德嘛。还有杜拉，杜拉就是便雅悯。这个还有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利未人嘛，利未人。还有啊 ，Joseph 菜 ，Joseph 就很明显，这个就是 Joseph， 这一定就是约瑟嘛，这约瑟说的。还有 Musa 菜 ，Musa 就是摩西嘛。所以你如果今天去访问他们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些通通什么，这个通通是这个名字，就是十个支派的名字。那现在呢，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给弟兄们看。这个有一个支派啊，叫苏利班。苏利班这个支派，那这个支派呢，跟印度的两个支派啊，根本是同样一般人，他们通通是十个支派里面，都是算十个支派的。那所以结果他们就有的学者就经过一番的考证，他们就知道说，在这个什么地方啊，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个苏利班这个 tribe 这个部落呢，他的意思就是 descendant of the sun， 就是太阳后裔。但另一面呢，他们又说自己是马拿西，又说他们自己是以法莲的。那这怎么是呢？那么这个怎么会跟太阳连起关系来呢？好，那我想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对不起，我圣经里有一页不见了，所以我只能用 iPhone 上面的圣经。那这个你如果读41章，创世纪41章的话，41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以色列这个约瑟做了宰相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法老就赐给约瑟一个名字，这个我不管他啊。然后又叫安城祭司呢，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拉就给他为祭。所以以法莲跟马拿西是谁生的呢？是约瑟和什么和亚西拉生。那亚西拉他的父亲呢是个祭司，而且名字叫什么？叫波提菲拉。这个波提菲拉很有意思啊，这个波提菲拉是三个字拼在一起，我中文叫波提菲拉，其实一个是波提，这是一个，菲是一个字，还有拉是一个字。这个波提什么意思呢？波提就是祭司的意思。菲什么意思呢？菲就是圣殿的意思，就是庙的意思。所以呢，你就看见了这个波提菲拉这个人呢，他是在庙里面做祭司的。但是什么样的庙做祭司呢？拉就是太阳。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呢，他这个波提菲拉根本是拜太阳神的。所以你现在讲到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个追他们来源的时候，他们一面告诉你说他们是什么呢？是以法莲，另一面也告诉我们说他是马拿西支派的，这个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讲到他母亲这一边的话，那很明显他们是什么是太阳，因为是拜太阳神，好像变成太阳是后裔一样。所以他们在这些传说的背后都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故事。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如果你今天真的到这个什么地方，你到这个阿富汗去的话，你就的的确发现他们很多，实在说来他们应该就是这几个部落应该属于十个支派。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我们可以很多我们可以证明，因为有很多，我想啊，有的人举出12345678910111213141416条可以证明说很多的习惯风俗根本就是以色列的。那举个例子，比方说他们绝对不跟异族人通婚，只有在同一个部落里面是通婚的。那么这儿呢，那么他们的长老就是他们的法官。那么还有呢，他们穿那个衣服啊，都有带点碎碎，都一定有碎子，所以就跟像普通这个很这个非常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一样，打扮几乎是一样的。那么还有比方说，这个男的一定要留胡子，而且呢，他一定要把头理好，但是他们这个 sideburn 一定就旁边就一定不理的。那么还有呢， 比方说他们等到真正要发誓的时候，最后最重的事就是 in the name of Moses， 他是完全是根据摩西的名字在那发誓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经期不洁净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是一定这个避免行房的，所以这个也是实在说的，也跟圣经里面犹太人很像。还有他们每次到礼拜五就要过那个祭，过什么？过每次太阳下山以前，安息日以前，那么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蜡烛就点起来。那么这个习惯其实也是像普通犹太人过安息日一样。那么还有呢，他们为着要庆祝这个逾越，庆祝这个安息日呢，所以他们呢一定怎么样呢？一定在那一天要做12个饼，要12块饼。这就是圣经里不是讲的陈设饼，一定是安息日你把它端上去，然后下个安息日再把它拿下来。所以为什么大卫会吃会犯安息日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你看也是他们那个习惯。还有呢，他们呢他们吃肉呢是绝对要自己杀的，绝对不可以别人的，所以这个也是犹太规矩很像。那么我想我们不要花很多时间呢、啊、我再举个例子，比方他们有逃城，你在那一带，他你比方说这个在圣经里不是设立6个逃城吗？在那个地方一定有逃城。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那是因为一直到今天你有很多人访问他们，有个动人的故事，我想我们不说它，要紧就是说，那应该我们相信说第二战很明显的他们应该是到了什么，是到阿富汗。但是还有一件很有趣的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你告诉我说，不是在那个整体被掳以前还有一次小规模的被掳，那么被掳里面特别讲了拿弗他利全地，那这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是非常，你若读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在第5世纪，就是现在大概1500年前的时候，这个在就在这个什么，就在阿富汗的北边。我等一下我要指给弟兄姊妹到底在什么地方，就在北边。那么结果呢，有一个 kingdom， 一个国度叫做拿弗他利国度。那这个给伊朗给波斯很头痛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根本就躲在山里面。那么和拿弗他利在一起的一共有另外三个支派，一个呢是但，一个是拿弗他利，一个是亚瑟，还有一个是希伯伦，是他们一定就四个他们在，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所以拿弗他利的一个 kingdom， 一个国度。那么的确在历史上有声有色的，那么后来当然慢慢就衰亡了，就是衰亡了以后，那么有很多人访问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哎，他们呢就他们呢就都结果他们都都知道说，哎，那里都是很明显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没有问题的。那么有一个圣经学者，他叫 Joseph Wolf， 他呢从小就很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石牌，所以他一天呢他就去旅行去了。他到什么地方去？到乌兹别克斯坦，那这些名字越来越麻烦了。那乌兹别克斯坦呢有首都，那里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博克哈拉。这个博克哈拉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古时候丝道就是 Silk Road 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好了，那么这个弟兄到那里去，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那些失落失的支派。那么结果没有想到他呢就这个给强盗抢了，被抢了，然后把他全身剥得光光，那真是剥得精光。所以那个时候呢，等着他到了一个村子的时候啊，哎，他就不知道是感动，他就讲了一句以希伯来的话，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平安的之类这样的话。他一讲以后啊，马上很多人就包围起来，听懂他的话，然后呢一定要留他在那过夜啊什么等等。所以呢这个弟兄就和他们就做了好朋友了。然后这个拉这个什么这个谁呀、啊、然后这个这些拉比呢，当时的拉比也就跟他们谈起来才晓得，这个所谓博克哈拉其实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哈伯，那个城哈伯就是这个城。我们不是讲过有哈伯河吗？哈伯这个城就是博克哈拉。 那么然后呢他也然后他们就讲了故事了，说是十三世纪的时候成吉思汗呢就经过这里，那因为那个时候成吉思汗的确你记得吗，他有一个大的帝国，是可以说后来建立大帝国是这个几乎是四分之一全世界的领土。好了，那经过这里以后，所以呢他就怎么样，经过那里以后结果他就把这个十个支派呢就因为就争取打仗，那么打仗他们有功了，所以后来呢后来他就建议说，那么你们既然帮忙打，后来等到成吉思汗把中国整个统一下来以后，所以呢他就劝他们就鼓励他们有人就移民中国，那么这些通通是根据这些谈话背后他们这个谈话的结果，那么所以这个弟兄呢后来他就在那里做了一番研究。那么我觉得他做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是这样，他要试试看这些人到底两个支派还是十个支派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拿那个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声明他们看，考考他们，所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问他这里童女要怎么解释，如果这人是犹太教出来的，是完全两个支派教训出来的，因为他们有拉比，他们有先生，他们有传统，他们有他们的解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今天都是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指的主耶稣就是他，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因为知道主耶稣这个故事以后，所以他们很清楚的，所有的犹太教徒你只要讲到那一段，他说那一节圣经应该翻到少妇，必有少妇怀孕生子。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解释圣经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啊，因为上面明明也要兆头嘛，既然讲兆头就表示不是天天发生的事了，那必有少妇怀孕生子，少妇怀孕生子天天发生，没有这个司空见惯的事嘛，所以你根据解释上下文，这个的确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少女，一个呢是少妇，但你要根据 context， 根据上下文你才能够做准确的解释。所以如果你是两个支派的话，你一洗脑你通通在里面，你一洗脑你通很自然的你就认为你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少妇，所以今天你可以去考任何一个稍微有常识的两个支派的人。但是呢这是个支派，因为他没有背景，所以他说你读这一段圣经你告诉我这个根据你的领会这里童女是什么，他说童女就是童女，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一个人没有成年以后他就能够把真理很自然就讲出来了。所以你知道这班弟兄们他们做了这番追踪以后，的确你看见他们的确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其实两本就告诉我们他的游记怎么接触这些，里面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所以这个通通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那么有一个城叫博克尔，博克尔不要忘记这就是圣经中的哥塞，就不是阿伯这个城。好，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要看一下这个地图了，那么这个地图呢就是这里的，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上面是英文的下面中文的啊，下面中文的，所以你一对照就清楚了啊。那么讲到中亚的时候，讲到 South Asia 的时候，那么很明显你看那个最大的一片就是什么，是哈萨克这个斯坦，它是这个很大很大，我不去管它。那我们现在觉得有兴趣什么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就这块，这块呢，你看呢这块，而这块上面有一个海，那个海相当于下面的咸海，相当于咸海。那么这一块地方你看看在上面哈，上面有 Bokhara， 你看看有 Bokhara， 这个 Bokhara 这个地方就是哈佛呢刚好是丝路所经过的地方。那么现在还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就是刚才我们弟兄去在那边找所谓的这个什么拿布塔利王国，它到底的版图有多大呢，北边就到咸海，东边呢帕米尔，到了帕米尔就到了中国了嘛，很清楚，再过来就是新疆了嘛，所以这是，然后南边到什么地方呢，南边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宾拉登躲藏的地方，所以那整片通通是拿布塔利帝国，拿布塔王国，这个非常非常的稀奇的。好，那最后呢请大家看看这一张，这个叫汉朝时候的中亚，是汉朝啊，汉朝什么时候呢，汉朝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 主耶稣降生前后的时候第一个大的帝国。那么大家知道我们普通讲匈奴，那你知道吗，普通讲匈奴，我们你万里长城要对付匈奴，所以你看在这边中，在东边这边有北匈奴有南匈奴。然后呢大家慢慢往左边看，你看一直到咸海，你可以找到，你可以大概找到好不，现在你看啊，一直到咸海，到这最这边的咸海，你看到吗，就是刚才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咸海用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叫做西匈奴。所以你真的从中国历史的时候，不光要讲了匈奴，不光是北匈奴、南匈奴，还有呢是西匈奴。讲了西匈奴呢，你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那乌兹别克斯坦那个时候在中国叫什么呢？叫做河中地区，叫做河中地区。那然后呢，你再过来什么丝绸之路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我们讲过那个拿夫他利帝国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一带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你看就跟中国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个地图稍微对一对的话，我们就晓得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后来第一站地果然是到了阿富汗，然后同时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建立了什么，又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王国，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那么顺便我再提醒一下，本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思路，这个思路很重要，是在谁的手里，在亚述的人手里。后来呢等到波斯壮大的时候在波斯的手里，等到波斯衰落以后在谁的手里，在十个支派的手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最要紧的像那个哈伯山道，那不要忘记那哈伯山道我们知道是最要紧控制住东西的，那这些地方通通是给他们拿去的。那么好，现在有些大家在问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乌兹别克人是什么，乌兹别克什么人呢？这些人其实最早是蒙古人。就13世纪的时候，你看成吉思汗这个西征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在中亚就建立了一个乌兹别克汗国，汗就流汗的汗，汗国。后来呢千变万化，然后最后呢有一批人就有解散了以后，然后就一批人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河中地区，那么后来才是乌兹别克人。但在这个以前，乌兹别克人就是13世纪的，但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拿夫他利呢，根本是第五世纪的，还早早。那么讲到当初贝鲁的时候是公元前17世纪的，其实你可以知道，你可以想象说在整个中亚这个地方，我们普通不大看地图，也不大注意那一带，你就知道实实在在来讲那个东都是什么，通都是十个支派他们所的。所以后来你看它能发展成一个国度，有武力啊什么等等，所以你就知道，那你看从公元前七世纪一直或者六世纪一直到五世纪，差不多1000年，他们果然发展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跟军事的势力。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一带，虽然人来看今天我们看恐怕都是蛮荒的地方，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但是那个就是所谓中亚，就是中亚这些地方。那么然后你看这些人慢慢的在往东走，那么当然就到了中国。最后呢我要读一节的圣经，这个我们普通读圣经都不懂的，但现在我们就能读得懂，那就是生命记第33章，讲的是祝福，讲的约瑟的祝福，但是预言了，这是第33章第13章论约瑟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注意的，我们注意的什么呢？就是愿这些福，16节末了，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他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那弟兄姊妹，你去读这个12个支派的预言，讲到他将来的前途，那普通都是讲到他在本国里面怎么祝福这个那个那个的，但讲到有支派能够一直什么的，一直到地极，那么到地极真的到地，到了远方啊，而且他是用脚抵触万邦，所以可见呢是野牛的脚，那这个野牛的脚就说明了今天阿富汗跟人的性格， 也就是阿富汗人，所以阿富汗人他们的确称为他们自己什么呢？是约瑟之子。忘记啊，这个拉杰是两个儿子，一个是便雅悯，一个呢是这个是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所以呢，现在叫最后真的这个抵触万邦，直到地极，所以无形之中就是很重要的预言。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你看等到失落的时候，他们甚至出脚能够一直出到阿富汗这一带，那么甚至于呢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国度。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当我们来看整个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十个支派怎么失落，怎么往往东移的时候，那么这个里面就中间所要经过的过程。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当然要想家了，他们想家往左边往西边是回不得，有亚述啊，后来亚历山大那边又从那边打过来了嘛，所以西边是回不去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要回家。但是幸好那个时候他们知道地球是圆的，有足够的证明，他们手里有知识说地球是圆的，所以呢他们的想法就是什么样，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往东走，往东走，他们想如果能到日本那一带，那么应该很快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就等于到了什么，到了非洲的西岸西边一个岛啊。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好，我们就往这边走。那么走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也有两条路，一个是从南边，一个从北边。那结果呢，后来他们还是选择了北边那条路，所以翻过了帕米尔高原，就到塔里木盆地，然后就遇见了便雅悯的支派的人，然后呢从那里慢慢再到西宁夏，然后慢慢就到了开封。那么所以这个，然后后来到了元朝的时候，这个成吉思汗也用到他们，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呢，就征兵的就用这些人帮他们打仗的。所以这些我们你说虽然今天所讲的跟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实在中国的旁边啊，我们普通讲的西域，那特别讲的什么，特别讲的西疆啊那一带，讲的丝路也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知识，我们二十世纪对于中亚的这个知识，不见得比汉朝的时候2000年前他们对于那个知识更多。所以凡是那一代有很多的名字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波克拉，这个中文有名字的，你去查中国的史书，讲到那个哈勃的时候，这个中国字叫在史书上，中国史书上怎么称呼他呢？叫做普赫。普是捕捉的捕，喝是喝茶的喝，叫普喝。那你讲的普喝的时候，就是谁呢？就是这波克拉，就是哈勃说的。所以你想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因为对历史比较欠缺常识，所以我们那一段可以算是真空，我们没有概念。所以这样我们把它通通放在一起，等到我们再讲到回到中国，这个圣经看中国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更清楚了。总的来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等这个枯骨四散，然后等到震动把他们都召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几波的。那么最早的波是我们眼前看的是两个支派，那慢慢已经3000人就回到以色列去，那么还有将来更多的人要再回来。那么最后呢，神的话是一定要实现的。但是在这个回的过程里面，因为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说看到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几个地方。